哎，
断。
佛告阿难：即为提悉下品上生者，或有众生作众恶业，随不诽谤方等经典，如是愚人都造恶法，无有惭愧，命欲终时，欲善知识，未说大圣十二部经，手提名字，一问如是诸经名故，除却千劫极重恶业，智者福交，合掌插手，称南无阿弥陀佛，传佛名故，除五十亿劫生死之罪。今天我们就开始看这个经文里面讲的下品。下品里边有三啊，上中下啊，就是三，就是这个下品三下辈三品往生。那么这个跟前面的这个啊上品呐、中品的不同的在哪里呢？前面上品呢、中品呢，都是啊做善事的人，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善事情。那么这个下品这三辈往生啊，没有做善事，反而呢做了很多的恶业。那么做恶业为什么又能够往生？所以这个我们都研究经研究到这里呀、我们必须要明了的。所以在这个下品这个三啊上中下这个三部分呢啊，就是按照做很多恶业的轻重，恶业轻一点呢就是下品上生，恶业重一点呢就是下品中生啊，最重的恶业就是下品下生，它是这么分的。那些这个因素然后感应的哪些个善缘后来就能够如愿的能够往生，这个了解的清清楚楚的，对于我们平常这样修持啊，就太有帮助了。那么前面呢上辈的、中辈的都讲过，今天讲这下辈的那么下辈三次都讲完了以后啊，我们九品往生呢，大家这个都了解一个大概那么我们平常这个怎么样知名，怎么样的这个修这个帮助的功夫，这个清清楚楚的平常这么修，到后来的时候一定啊有成就。现在就请各位看经文：佛告阿难及维提悉夫人，阿难尊者跟维提悉夫人这两位，佛告诉他们呢，就是下品往生者，能够得到下品往生的人，那么首先呢，把这个往生的这个品位名称啊提出来，接着呢就是第二大段呢就解释怎么样的能够得到下品往下品上升的。 那么下面就说了，这是第一段呢、啊、跟前面一样的，就是啊说明这个往生的原因啊，就是具备的这个条件。或有众生做众恶业了，那么有这样的众生，这样的众生怎么呢？做众恶业了，恶业就是那些造这些很罪有罪恶的那种事业。这种恶业呢，不止一种，种种的很多，叫做众恶业。他造了很多很多的恶业。那么就我们所知道的这个恶业了，杀盗淫妄等等，就是犯了这些个学佛的人算是犯了戒律了，不学佛的人根本就没有受过戒，谈不上是犯戒，但是造了这些事情呢，是造了恶业了啊。不管是杀人类众生，或者是杀其他的这个动物，都算是杀业了啊。杀业就是这个很大的很大的恶业。盗呢，偷盗的，当然也是一个大的恶业。那么凡是在戒律里边讲的那些恶业所犯的呀，都是种种的恶业。那么像这样的众生做了这些个种种的恶业啊，最主要的就是杀盗淫妄这些事情啊，损害人家，损害众生的。那么可是呢，谁不诽谤方等经典呢？诽谤方等经典，经典是佛家的经典，方等经典是大圣经典的一个总代表的名称。这里所谓方等经典，就是个大乘经典。大乘经典有些不了解呀，他加以诽谤啊。所谓诽谤什么呢？啊，说的这个经呢是不对啊，或者是这个造了一些这个谣言，来影响学的人呢信心，这叫是诽谤。那么他这种恶人呢，没有诽谤方等经典。虽然呢没有诽谤方等经典，要知道诽谤方等经典是这个罪非常大的。因为想想看，这个众生在这个世间呢，在六道啊，生生死死的离不开，为的是什么？就不懂，没有智慧呀。要脱离这个六道轮回的话，那就靠这个佛法，靠这个佛法告诉他怎么样的修行啊，才能够离开呀。那么这个佛法啊，你来诽谤他，就是阻碍多少众生啊来学这个经典，也就是阻碍了多少人呢啊这个脱离这个六道轮回，这个罪过你想想看达到什么程度啊，那是太大了。所以犯了诽谤方等经典是罪大恶极的。他这个众生虽然造了很多的恶业，但是呢他没有诽谤啊方等经典。也许他不懂得佛法了，智慧程度 这个教育都没到这个程度啊，他不知道啊，无从这个诽谤起呀、啊，所以他没有诽谤。虽然这里讲啊，虽然他没有诽谤方等见解呢，可是下面说了，如此愚人呢、啊，哎，他是一个还算是个愚人，愚是愚痴的人，不懂道理的。怎么说是定他是愚痴的人呢？就是因为上面讲啊，他做了重的恶业了，他造了很多的恶业，所以他是愚人。像这种愚人呢，多造恶法，造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罪恶的那些事情，就是恶法。恶法也就是跟这个恶业是一样的啦，这个文字上面啊，稍微这个调动一个字，意思一样的。造了很多的这个恶业了，造恶业，普通说造了恶业之后，心里还有一些过意不去啊，啊，愧对了、受害的众生啊，就是一般是这样的啦。他呢，这样呢？无有惭愧，造了很多的恶法呢，他还没有惭愧的这种心理。所谓惭愧这两个字啊，稍微有一点不同。惭是什么呢？造的这些恶业的时候啊，没有人知道。就是他一个人，或者是这个自己在家里这个计划着啊，没有任何人知道他准备造哪些恶业，恶业造成功也没有任何人知道，没有任何人知道自己应该，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化也讲啊，要是这个在这个屋漏啊，什么叫屋漏呢？屋漏就是在这个房子，自己家里住的这个房子啊，最深奥的地方，在这个黑暗的地方啊，一个人在那里，连同自己家里的人也不知道。那么这个屋漏地方是谁呢？是供养神明的地方啊，供这个神明祖宗的这个地方，但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但是有神明知道啊，他在哪里呀、啊？他做的这些恶业啊，对于神明也没有惭的这个羞惭的心理，这叫惭呢、啊。愧呢，这种恶业造出来了，人家知道。他这是一个做了一些坏事情，那么就是明目张胆的做了一些恶业，抢人家的东西啊，杀害众生，这个人家都知道了，不论是被害人或者是别人看到的，他对于这些人呢没有愧疚的心理，毫无愧疚。这个合起来呢，无论是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总括起来讲叫做惭愧。而他这种人呢，造了这些恶业的时候啊，没有惭愧心。你想这个人呢是非常愚蠢也非常恶劣了，这种人到命欲终始，欲善之师，为说大圣十二部经首提名字。那么这个就是啊，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像这样的愚痴的人，这个造了这么多的这个恶法，可是呢，他到了这个命运终时，就快要到 这个寿命终了的时候，遇善之时啊，平常没有遇到，可是在这快要死的时候啊，遇到了善之时了。你看这个都是妙啊。遇到了这个善知识呢，这个善知识啊就替他说，就是给他说这个什么呢，大圣经典的啊，十二部经，十二部经就是分类有十二大类啊，那么把这些个经的啊熟地的名字啊，熟地的名字啊，熟的就是这个经的名称，比如说我们现在研究的这部这个观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就是熟地的名字啊，佛说阿弥陀经，这都是熟地名字啊，还有那个大放广佛华严经，就是把这些大乘经典的这个名称，每一部经的名称说给这个命于终时的人呢，说给他们听，说给他听一听。这一点呢，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任何一个众生在这个从无始劫以来，每一生啊都造了很多的业了，造的这个业呢，有的是恶业，有的是善业啊，善业恶业都有啊。那么我们不要认为某个人他这一生呢造了这个恶业太多了，没有一桩事情呢是善的，我们不常常这样说吗？可是呢，往往这个人呢，他得了寿终正寝啊，得了好，得了善终。也有些人呢，一生都造了这个善业，做了种种的好事情，后来呢没有得到善终，因此我们就觉得了，心里觉得这个因果，这个因果怎么呢，应该说是善有这个好的报应呢，恶应该有不好的报应呢，怎么有这种呢？这个就是我们只是就这他这一生短短的几十年来看呢，在这一生以前我们就忽略了。所以学佛的人呢，一定要讲三世因果，三世因果你就知道了，这个人不管他是在这一生做了尽做些恶业，可是他过去有总是做了些好事情呢，而且善业了，善业恶业在每一次生死的这个关头啊，善业恶业就起了现行了。所以这个恶人呢，这种愚人呢，他的平常没有造善业，就是造这些恶业，单单的就在这个寿命终了的时候遇到这个善知识，有这一点我们可以啊了解他这是过去世造的这个善业，证明他有善根呢，造了善业才有善根呢，有了善根，所以在这个时候啊别人看他是个恶人，可是呢凭他过去的善业，这个善根现在啊成熟了，遇到了个善知识，这就可贵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一点，平常我们尽量，我们也是学佛家嘛，念佛的人呢，除了你正功夫持名念佛以外，还有帮助的功夫， 帮助的功夫就是要琢磨做众善奉行的啊，恶业不要做，善业呢尽量的我们有多少能力就做多少的善业。这个善业不要问他什么时候可得到的好处，善业即使造成了他总是这个功德一定在那里。前世过去世那些善业都会起现行啊，我们在今生所造的善业那当然更有力量了。所以多做善业的话，到临命终的时候啊，就是减少多少多少的这个啊业障，能够帮助我们呢在临命终了的时候啊，能够这个正念一心不乱地能够往生。所以这个他这个恶人都有凭这个善根都遇到善知识啊，何况我们平常就在念佛又尽量做善事，到临命终的时候啊还有什么问题呀？这位善知识那么就替这个命中的时候这个人呢给他讲这个大圣十二部经啊，经这个时候讲的经的内容没法子说了，就把这个经的这名称说出来。那么一问如是诸经名故，除却千劫集中恶业了。这个临命终时候的人呢，一听到这些经名字以后，你看嘛，除却了，除却就是消除了，除了这个多少大的这个恶业呢？千劫，一劫的时间有多少生死啊？比如说我们人家一个人呢，就算是活100年吧，这100年在一劫当中占的那个时间太短暂了，何况这个劫是1000劫，在1000劫之中生生死死有多少个生死啊？在那些生死当中啊，生生世世的所造的那些极重的恶业，极重是最重的这个恶业啊。那么这个呢，因为听到了这些大乘经典的这个名称之后啊，在1000劫之内所造的这些大恶业都把它除去了，都把它除掉了，你看看吧，这个力量有多么大。为什么听到这个经的名称就能够除掉了这么多的大这个罪恶恶业呢？祖师就注解了，就说了，因为每一部经，这里讲注意是大乘经的，大乘十二部经啊，大乘经典，任何一部大乘经典呢，他所讲的就是讲这个实相妙理。实相就是这个真如本性啊，哪一部大乘经所讲的都是讲叫众生呢明了这个自己都有这个实相，也就是都有这个真如本性。经里面都讲的这些这个微妙的这个道理，一部经的名称就代表这个经的内容，也就是 这个表现呢 啊众生的这个本性的。那么即使这样的它有这样的重要的作用，所以一提到经的名字啊，它就有这能够除这种罪恶的一种这种功德，这种力量。由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啊，听听这个名字都有这么的功德，何况我们读诵受持研究，那就更不得了了。反过来说呢，有那些人呢，那诽谤大乘经典呢，那就罪过也就不得了。所以我们看看这里啊，了解这个经的作用这么大，那么我们自己也知道，我们在平时啊，有的还是年纪很轻，有的是年纪虽是大，但是还是来日方长啊。我们现在这个听了都很多很多的经的名称了，不但听了很多经的名称，也研究过很多经的内容，照经的内容来修持，这个我们自己感受到啊，这个也不是现在的善根呐、我多生多劫以来所种的善根，我们现在才有这个样的。那种这个经里所讲的那个造恶业的人呢，他平常没有听到，到临命终的时候才听到。我们现在就听到了，你想想看，可见的我们的福报，我们的善根比那个大。将来一成就能往生的话，决定不在下品，这个可以，大家可以相信的。你是经讲得清清楚楚的嘛？还没到往生的时候，在平常大家都听到这么多的经的名称，也照这里边学这么修啊。那将来往生之后，都最低限度是在中品以上的。下面说，智者复教合掌叉手，称南无阿弥陀佛。这个称佛名故，除五十亿劫生死之罪。这个智者呢，就是指的前面那个善知识，善知识当然是有智慧的人啦，所以称他为智者。他呢，前面开始讲那个十二部经首体名字，接着呢，他又叫这个愚人呢，就是他快要命终的时候了，又叫他合掌叉手。合掌叉手就是在印度那个时候就有这个礼节，这个一个礼的一种。中国啊，那么过去也讲呢，叫做拱手，拱手啊，拱手就是手有一种抱拳，有一种抱拳，有一种这样插起来，叫拱手。后来就慢慢就有转变了啊，在印度呢也是。合掌叉手，它是不是跟我们中国的抱手一样啊？这个已经不没法考了。我们现在说就是一般就是合掌，也叫做合十。合掌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个一般叫合掌当胸啊，当着这个心胸啊，表示这个至诚恳切的这个心。表示这个心呢，专心的、诚心的在那里接受啊，接受这个佛的教化。那么这个智者叫他合掌叉手，合掌叉手之后啊，这个仪式学了以后，这个礼仪学了以后啊，叫他这个称，就是持名了， 传句称呼啊，称呼南无阿弥陀佛这六个字。南无呢就是这个就是皈依的意思，阿弥陀佛就是这个阿弥陀啊，就是无量寿无量光，在这个阿弥陀经里面也讲过了。那么就是叫他称念呢六个字，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命中的时候，这个人呢当然就成年了。当然就成年了。称佛名故，就是在这个称佛的这个名以后啊，因为这个缘故，怎么样呢？下边你看吧，除五十一劫啊，生死之罪呀、啊，这个五十一劫，在印度那个数目字啊，有几种的说法，有这个十万叫一亿，有一百万叫一亿。还有什么更多的？这里这个善导大师呢，他取其最小的一个数目讲，就是拿十万一亿来说吧，五十亿就是这个多少啊？就这个五百万劫了，五十亿劫叫五百万劫了，五百万劫以来。所造的那些生死的最大罪业，这个因为这个念这个佛名的关系，称佛名就是念佛名，统统把它消灭掉了，除掉了。你看看这个持名的功德有多么大。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前面听到经的名称啊，那个能够消一千劫的这个罪，这个念佛的名号呢，就阿弥陀佛的名号啊，那个这个力量更大啊，结果能够除了五百万劫的这个生死大罪。这个一方面是阿弥陀佛在过去发四十八大愿呢，在他过去的愿里边就有人由众生那个念他的名，就能够消罪业的，就能除罪业的。那么后来呢，这个多生多劫的修行啊，修成了佛，成就了阿弥陀佛了，也造就了西方极乐世界了。要知道这个佛的名称啊，是经过多少时候这样修持来的，聚集了多少的功德。那么我们念念佛的名称，念佛的名称有祖师就讲了，名以照德了。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要喊某人，你把他名字一喊的话，哎，他马上就答应了。我们这个念念阿弥陀佛的名称呢，这就是阿弥陀佛就受到感应了，就来应了，所以名就能够招这个德了，招就我们这一念跟佛就互相能够感应了，有这个作用啊。因为这个关系，那么念一声佛就消除多少罪业， 他这个人在临命终的时候啊，可以说在生死交戏的时候，这个生死关头啊，那真正是在念佛，念了一句佛，所以他能够消除这么多的这个生死的罪业。那么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现在只要至诚恳切的念一句佛啊，那我们消了多少罪业，我们知道不知道啊？虽然我们不知道，可是从经文这里明明白白的写在这里呀、啊。那也不知道，我们这个至诚恳切念一句佛，那过去无始以来造了多少的生死罪业，都是在那一句一句在消啊，在这个除掉啊。所以我们不管怎么样，我们尽管这样念，尽管的多做善业，多念佛啊，那个未来的时候往生是一定是可靠。下面一段就是讲那个往生的这个遇到这个深渊了，而是彼佛即前化佛，化观世音，化大势至，至行来前，赞言：善男子，一如成佛名故，诸罪消灭，我来迎汝。那么这一段呢，就讲往生的这个缘。这个往生的缘呢，就是讲的就是感应了，感应佛来迎接他。不过这个佛啊，你看，而是彼佛啊，就在这个造罪业快要往生、快要这个命终的人呢、啊。因为他又听到经的名称，又这个念佛，这个时候这个彼佛就阿弥陀佛就知道了。阿弥陀佛呢，他本人没有来，就前化佛，前就派遣，马上就派遣呢一个这个应化佛啊，化身佛。化身是由阿弥陀佛变化生变化出来的。那么除了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化身佛以外，还有化身观音菩萨，还有化身大势至菩萨，这就是西方三圣了。西方三圣就是都是化身来的。那么至行者前呢，就到这个行者指的什么呢？虽然在这个平常没有念佛了，也没有听到经名呢，可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又听到经的名称，又在念佛，这叫行者。而且虽然时间这么短，他这一句佛念下来就不得了啊，所以算得上是个行者了。那么这个三尊化身的这个三圣到这个行者面前，到行者面前呢，就赞言呢，就赞叹说了：善男子，你看嘛，前面他是个恶人呐、啊，是个愚人呐、啊，因为他消了、除了那么多的这个极恶的这个罪业、恶业，那么生死之罪，所以这是啊，是善男子了，啊，称呼他善男子。一如成佛名故啊，也就是因为你念佛的这个缘故， 念佛的名称的缘故，诸罪消灭了啊，这些个大罪业啊都消灭了，所以呢，我来迎汝，我特地来迎接你。这个呢，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前面是那个中品以上的啊，都是佛亲自来迎接了，这个下品呢，佛是化身佛来迎接，化身佛迎接一定的都能够往生啊。就说我们这个念佛的人就知道，这个有很多人说是十万亿佛陀以外的那么遥远，要往生怎么去法子？那么现在看到这里，我们就没有那个顾虑了，不要怀疑的。到寿命终了的时候啊，我们肯念佛，只要继续在那持名，心里不乱，就一定能够感应到佛来迎接的。至于这里经里面所讲的诸罪消灭是不错啊，消灭这是消灭多少罪呢？消灭千劫的五十亿劫的这么多罪。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众生啊，这个生死以来何止五十亿啊，除了五十亿以外还有多长的这个在六道里面轮回的，每一生所造的恶业有多少啊？所以佛过去也常讲的，众生造的罪业，如果是有状有相的话，虚空都不能够容纳的。这个罪是没有相的，无形无相的。如果有形相的话，那整个太虚空里面都容纳不下的。说这个比喻啊，可见呢，我们无始劫以来啊，无始劫所以说不清楚，究竟有多少个劫，我们都数不清了。那么多劫以来所造的这个罪业有多少啊？所以我们这个研究到这里，知道。虽然念佛的功德这么大，力量这么大，能够消这么多罪业，可是还没有消的还有更多的罪业。更多的罪业没问题啊，只要感应到这个佛来迎接的话，一迎接的话我们就是待业往生啊，还有没有消除的那个罪业能够带去啊，带到这个极乐世界了，自然就消了。那么下面是第三段，昨世予以行者即见化佛光明，遍满其时，见亦欢喜。即便命中称宝莲华，随化佛后生宝池中。这一段呢，就是讲往生的这个情况。作事予以啊，就是那个化佛化菩萨讲完了那个话以后，行者这个于命中的人呢，马上即见就立刻就看见了。看见什么呢？看见化佛的光明啊，化身佛，这个时候就是光明就发出来了。
那么这个本来就有光明啊，可是原来的星点没有看到，那么这时候看见了，看见佛的光明呢，遍满其实啊，整个满，这个是他整个房间都光明起来了。所以有好多的这个那个过去这个往生传里的啊，有很多这个往生的人呢、啊、在别人的助念的时候就看，不但往生的人自己看得见，别人在旁边也看见光明。你跟经里面讲的清清楚楚的吗？他这是讲行的自己看见的，他的光明满是的，满屋子都是这个一片光明。建议他看见了以后，看见了以后欢喜就发生的发出欢喜心呐。这一欢喜呢，即便命中，马上就是这个寿命就是终了。这个时候寿命终了的时候啊，你看下面接着什么呢？趁宝莲华了。他这个神识啊，在别人看起来他这个身体不动了，说是算是这个命中了，可是他这个精神，也就是他这个神识，普通人家的灵魂，这个时候呢，他就乘坐了这个宝莲花。这个宝莲花就是华佛带来的，乘上这个宝莲花之后啊，随化佛后，跟在化佛的后边，然后啊，升宝池中，就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七宝莲池的这个啊宝池中。
不在。
那么这个往生多么快呀、啊！往生之后怎么样的呢？下面这一段，经七七日，莲花乃伏啊，当花伏时，大悲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放大光明，住其人前，为说甚深十二部经，闻一信解。发无上道心，经十小劫，具白法名门，得入初地。这一段呢，是讲往生之后所得的利益。那么我们就这个一句一句的看。那么前面那一段呢，乘坐这个宝莲花，一乘上宝莲花，这个莲花就合起来了。为什么你说是合起来呢？在这个就知道啊，莲花乃伏啊，伏就是开啊。前面的莲花不合起来，这个怎么说开呢？前后文对照，当然那个莲花是合起来的。那么莲花合起来，往生到七宝池中啊，经过了七七日七七四十九天，在这个七十九天四十九天之内啊，他就在这个莲花里面，他莲花是这么包着的，合起来的。过了四十九天之后，这个莲花开了，符就是花瓣子展开来了，当这个花腐蚀啊，就正当这个莲花慢慢的这个花瓣子开了以后，开来的时候，那么大悲啊，观世音菩萨，这个观世音是大慈大悲了，悲心非常重的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有即大势至菩萨，一个代表大悲，一个是代表大智， 有大智慧的，这两尊大菩萨同时呢放大光明，就放出来这个光明呢，不是普通的光明，是大光明，这个一片大光明这个放出来了。这个大光明放出来以后放在哪里呀？住其人前呢，住就停住，这个大光明呢从莲灯大菩萨这个那里放出来，放出来就是住在这个往生的人在莲花上面，莲花开来的时候啊，这个大光明就是放，就是住停在那里，停在这个莲花上面，在这个人的前面。那么放着大光明停在这个前面做什么呢？为说甚深十二部经啊，一方面放大光明，一方面就替这个往生的人呢说法。说什么法呢？说很深的这个十二部经啊，这个十二部经在前面那个表里边也跟各位讲过了啊，这就是十二部大乘经典。那么就为这两尊大菩萨在这里啊，给这个往生的人呢、啊、说这个十二部经，说十二部经要知道甚深十二部经的，不是浅讲啊，是深讲啊。深讲讲的，把这个经的这个很深奥的内容，很这个最精微的这个意思都讲出来。这个人往生的人一听到两尊大菩萨跟他讲这个很深奥的这个经，他闻已呢信解，听到了以后就发出这个信心，也了解这个经的这个意思。一信解之后啊，就发无上道心呢、啊、就这就发心了。发的什么心呢？就无上道心，发的大乘的这个心。大乘就是一定要能够成佛，就发生无上道心。这个无上道心发出以后，那就不必讲了，一定是要到这个发心去修持，继续闻法了。那么经过多少时候呢？经过十小节，经过十小节的时间呢，具白法名门呢。白法名门，大家学唯识的都知道，唯识中有一部《白法名门论》，就讲一百个法的这个名称跟它内容。为什么叫名门呢？这一百个法要学得好，无论哪一个法学得好的话，都可以从这个法里面呢明了这个觉悟的佛法，能够明心见性的，所以叫明门呢。他每一个法都是告诉一个学的人呢，都是通往成佛的一个大门呢，这叫白法明门。居呢，居是完完全全的都明白了，都懂了。他得经过十小节的时间啊，全部明了这个白法明门，然后啊得入初地，登上初地了。初地我们知道，在登地以前呢是有三贤位，三十个贤人位，三十个贤人位修满了才能登上初地呀、菩萨讲修三贤位要经过一大欧僧祇劫 才能修满，然后才登上初地。这个时候你看看，他有往生之后啊，只要十小节，懂得白法名门，就得入初地。这个呢，跟前面对照一下，你就知道，前面中行下生的人呢，那么莲花几天要开啊？莲花是七天开的，他这是七七49天。前面这个中品下生的成这个阿罗汉呢，一个小节过了，一个小节证到罗汉国，他这个要十小节登上初地，所以这个时间呢比前面要长得多一点。虽是长得多啊，那么这个十小节算起来，那也是有经过十小节登上初地，那以后就更快了。是这样算起来还是非常快的。那么下边那个一个节，这一品这下品上升的呀，是名下品上升者，这是这一段的经文呢，一个结语。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为止。